主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六章，安娜的娶节礼及奉献玛利亚于圣殿。在耶路撒冷，我看见雅敬和安娜协同扎加利亚与伊撒伯尔，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家中走出，往圣殿去行娶节礼。安娜怀里抱着小女儿，包裹孩子的襁褓，是柔软又温暖的羊毛线做成的被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玛利亚，不时掀开羊毛被，看看孩子的呼吸是否顺畅，然后再将被子盖好。这是严冬寒风刺骨，生怕他会冻着。伊撒伯尔手里拿着几个小包，雅敬用绳子牵着两只又肥又白的羔羊，扎加利亚穿着一件白色亚麻布做的衣裳，身披一件白色外氅，看起来气派十足，比希泽若翰诞生时显得更加年轻。伊撒伯尔如今已是成熟的妇女，看起来仍是清秀佳人。每次安娜掀开襁褓注视自己的女儿时，她也轻声过去，兴奋地看着小玛利亚。伊撒伯尔穿着一件蓝色带紫的衣裳，戴着一块垂肩的头巾，颜色比衣服更深。雅敬并没有穿平日常穿的那件深褐色的衣服，他和安娜穿着庆节时的衣服，显得庄严华丽。他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红长袍，我们称之为圣若瑟红，大衣的穗子都很新颖华丽。他裹着长方形的头巾，用一条皮质的环状带子给缠绕，他全身的衣服都是精心缝制而成。安娜今天一反常态，穿了件浅色的衣服，类似古老的象牙黄，腰部系着腰带，像是用白银和黄金制成的，脖子上戴了一条金项链，头部用缎花织锦的头巾给遮住，额前并戴着薄片的金冠首饰，手腕上套了一对镯子。因他端庄高雅的气质和用心的装扮，特别是那件明亮的黄色大衣，看起来实在像一位高贵的皇后。伊撒伯尔说，我仿佛回到你结婚那天的情景，当时我还是个丫头，可是我记得很清楚，你那时是多么的漂亮和幸福啊。我今天更幸福，其实我穿戴着像结婚那天一样是有用意的，我一直保留这套衣服直到今天，我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为庆祝今天这个礼仪再穿这套衣服了。天主太爱你了，伊撒伯尔叹了一口气，并说了这话。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将我最爱的这朵花献给他。时候到了，我会记得我原来没有他，而是天主赐给了我。将来我总会比过去更幸福的。将来他住在圣殿里时，我会对自己说，他每次在会幕前祈祷时，会为他的妈妈祈求以色列的天主，这使我内心感到平安。而且我也会怀着更大的平安说，他是完全属于他的。我们两老因从天主那里获得了他而感觉幸福，等到我们不在这世上时，那永恒的天主要继续做他的父亲。我非常肯定地说，这孩子不是我们的，我本来已经不能生育，是他把小玛利亚放在我的怀里，这是天主的恩惠，来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加强我们的希望，垂听了我们的祈祷。因此，他是属于他的，我们只是他快乐的守护者，所以我们赞美天主。这时，四人已走到圣殿的墙外。扎加利亚说，你们先到尼加诺，然后扎加利亚经过一道拱门，进入了许多廊柱环绕的大厅。他们继续往前行，经过了不平的地面和越来越高像楼梯似的平台，平台与台阶相连，每平台之间有庭院和廊柱，以及亮丽的大门，都是用大理石、古铜和黄金装饰。在到达预定的地点以前，他们分别停了下来，从包裹内取出了一些东西，除了又大又薄的烘饼之外，还有细面粉和两只鸽子，装在柳枝编成的笼里，及一些厚重的银币。如果将银币放在口袋里，一定会被撑破。这时他们来到尼加诺门，这铜门包了银，显得贵气十足。扎加利亚已经在那里等候，并站在司祭身旁，这司祭身穿亚麻祭服，神情相当严肃。安娜先将小女儿放在伊莎伯尔的怀里，然后接受了洒水礼，并按照司祭的指示走向献祭的祭台前。雅静跟着妻子的后面进去，手里牵着一只不幸的羔羊，小羊边走边咩咩地叫着，而我华多达就像在玛利亚取节时一样，闭上了眼睛，避免看到屠杀羔羊的惨状。此刻，安娜已经进化。扎加利亚低声向司祭说了几句话，他微笑地表示同意，便走到雅静、安娜和伊莎伯尔面前，向孩子的父母因德女及实践诺言的精神而致贺，然后司祭接受了他们所奉献的第二只羔羊、面粉和烘饼。司祭说，你们的女儿已奉献给了天主，愿天主降福她，也降福你们。女先知法努尔的安娜也来了，她会是玛利亚的老师。安娜是法努尔的女儿，属于阿希尔支派。 司机转身对女先知安娜说：“妇人，请过来。”这小女孩已经奉献给圣殿，成了赞美天主的祭品。你将当她的老师，她在你的保护之下，要成为圣女。法诺尔的安娜头发已经花白，她抚摸着女孩。小玛利亚从梦中醒来，睁开她纯洁的眼睛，看着白发苍苍的女先知，那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金色的光芒。礼仪结束，没见到为奉献玛利亚做了什么特别的仪式，似乎只要向司祭报到就够了，更重要的是在圣殿里向天主报到。安娜说：“我想为圣殿另外做奉献，顺便再看一下去年我曾见到那发出光芒的地方。”他们在法诺尔的安娜陪同之下继续前进，他们并没有进入正式的圣殿，因为是妇女又抱着小女孩，甚至连玛利亚后来奉献小耶稣的地方也不曾进去过。他们靠近圣所敞开的门，注视着半明半暗的内部，从里面传出少女甜美的歌声，还看见宝贵的金灯台散发着金色的光辉，照着两排头蒙着白纱的少女，看起来真像两个百合花圃。安娜看着女儿说：“我的百合花，三年以后，你也要到这里来。”看，玛利亚出神地注视着内部，微笑，倾听着美妙的歌声。法诺尔的安娜说：“这个美丽的小女孩好像听懂了你的话。母亲，如果年龄允许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疼她就像亲生的孩子。”扎加利亚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，你要让她加入这些奉献给天主的少女群队，到时候我也要来参加礼仪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会告诉她，从今以后，你要为我们祈祷。”说完这话，他看了妻子一眼。伊莎伯尔自然心领神会，长叹了一口气。礼仪结束之后，法诺尔的安娜先行离去，其他的人边走边谈，离开了圣殿。我听到雅静低声地说：“我为今天的喜乐赞美天主，不仅愿意奉献这两只最好的羔羊，也愿意把所有的羔羊都奉献出来。”神事到此暂时停止。耶稣说：“撒罗满借着智慧的口说了这句话，谁是小孩子，就请他到我这里来。”永远的智慧从天上向这位逐世童贞女说：“请到我跟前来。”她智慧，切望拥有她，玛利亚。不久以后，这纯洁无瑕者的孩子，我耶稣要说：“让小孩到我跟前来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谁若不变成像小孩一样，就不能进天国。”这个声音相互呼应。 从天上降下来的声音向小小的玛利亚说，请到我这里来，和人子的声音说，如果你们知道如何变成小孩，请你们到我这里来。他说这话时是在想他的母亲。我要以我的母亲来做你们的模范，请看，她是完美无瑕的女孩，她有一颗纯洁如鸽子的心。她虽然经年累月与世俗接触，却没有受到社会环境腐败的影响，以及行为诡诈和欺骗的玷污。玛利亚完全拒绝了污染，为此你们应以玛利亚作为表率到我这里来。尼华多达看见了婴儿玛利亚天真无邪的神情，请你告诉我，他那种表情与他在十字架下时，或在圣神降临时，以及他最后的安眠时，合上了他羚羊般的眼睛，表情是否不同？不，在奉献小玛利亚于圣殿时，他那婴儿的表情是不确定而惊奇的。在天使报喜时，他的神情是惊讶而羞涩的。在白冷时，是母亲生子幸福的表情。在以后他做了我最崇高的第一位门徒时，是谦敬的表情。在戈尔戈达山上时，是心如刀割万分痛苦的表情。在我复活和圣神降临时，是欢天喜地不可言喻的表情。最后在安眠时，是神魂超拔如在梦中安详愉快的表情。然而无论是他诞生的第一个眼神，或是死前最后的表情，可以说虽然经过了多少喜悦与惊骇的恐怖事件，但他的眼神总是安详、纯洁与平和的，像一抹蓝天照耀在他的脸上。无论愤怒、谎言、骄傲、不解、怨恨、好奇，都不能污染他。他的眼睛总是仰望着天主，无论在痛苦或喜悦中，始终如一。玛利亚为了爱天主，常常安慰人、宽恕人和忍受一切的困苦。天主的爱使他不可能受到任何邪恶的攻击，邪恶、魔鬼经常借着眼睛透视人心。凡是纯洁的、神圣的、爱天主的人，都有这种洁净和宁静以及祝福的眼睛。我曾说过，你身体的光就是眼睛，如果眼睛是纯洁的，你的全身便在光明中。然而如果你的眼睛是昏暗的，你整个人便在黑暗中。圣人们都有这种眼睛，对灵魂是光明，对肉体是救援。因为如同玛利亚一样，他们整个一生中只有仰望着天主。更好说，他们的一生时时刻刻都念念不忘天主。我的小发言人，我以后会向你解释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意义。